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9号星期天，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巴黎机场袭击嫌疑人的更多信息逐渐的披露，他死前曾经高呼为阿拉而死。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开始撤离霍姆斯市。另外，朝鲜宣称完成了新型高功率火箭发动机的测试。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天同时表示，期待美中双方合作的新纪元。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出几条新闻。星期六早上，一名被怀疑与伊斯兰激进派有关联的法国人在巴黎的奥利机场被击毙。他死前曾经高呼为阿拉而死的口号，并且试图抢夺一名女兵的自动步枪。检察官说，这名男子被确定为39岁的贝勒·卡塞姆。很显然，他试图向乘客开火。和这名女兵一同在机场客运大楼巡逻的两名同事，在贝勒·卡塞姆开火之前将他击毙。袭击迫使机场客运大楼关闭和疏散，乘客和工作人员惊慌逃离现场，数百人仍然被困在已经降落的飞机上。警方没有提供有关这次袭击的动机，但是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反恐部门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嫌疑人的父亲和兄弟星期六被警方拘留，警方称这是标准程序的一部分。贝勒卡塞姆持枪偷窃一辆汽车，并驶往机场之前还在酒吧威胁过他人。星期六，一辆辆的汽车运载着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开始从他们控制的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的最后一个社区撤离。到目前为止，有近1500人已经从阿维尔社区撤离，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他们的撤离是本月早些时候在俄罗斯支持下所签署的协议的一部分。霍姆斯的市长巴拉兹告诉法新社，420名反叛武装人员的，他们当中的这个战斗人员已经离开这个地区。他说，不会有任何一件武器或任何一名战斗人员留在阿维尔社区。这些战斗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正被送往土叙边界由反叛人员控制的北部城镇贾拉布鲁斯。官员们说，撤离行动将持续几个星期。朝鲜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今天说，朝鲜完成了一项新型的高功率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实验。朝中社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测试成功，并且强调，世界将很快看到我们今天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划时代胜利。火箭发动机被固定在地面上点燃，并没有用于导弹供电。朝中社说，点火实验是在朝中边界附近的东昌里火箭发射场进行的。他还说，金正恩拂晓时到达现场，他登上观察台，下令开始试验。2016年2月，平壤还使用被禁止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从同一个地区向太空发射了卫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韩国进行访问，他重申了美国对该地区盟友的承诺， 也就是帮助他们抵御日益严重的朝鲜核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他针对中国问题也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他将在北京就更彻底地执行中国已经同意的制裁与官员们对话，向朝鲜施压放弃核武器。就这个问题而言，对于美国正在韩国部署的争议性的导弹防御系统，蒂勒森先生敦促中国放松对韩国施加的非正式制裁，包括限制进口以及中国游客赴韩。他说，这一情况很棘手，这不是一支区域政治力量应有的表现。这在韩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且确实是许多韩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反对会适得其反，他们希望看到一种更加高效的关系，与中国保持一种更加高效的关系来处理朝鲜问题。韩国正在发生重大的政治改变，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下一届总统选举被安排在五月初。自由派势力和自由派联盟看起来对赢得这次总统选举势在必得，这可能会对韩国政策的走向带来一些改变。最后，至于蒂勒森先生的访华之行，他再次拒绝了北京的提议。北京要求美国停止与韩国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作为交换，朝鲜会停止发展核项目及导弹发射。蒂勒森说，朝鲜的核能力已经发展到了能够威胁到这一地区以及在该地区美军的水平，这一现状不可能保持不变。他说，除非朝鲜承诺改弦更张，最终放弃核武器并参加谈判来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而且迫使朝鲜做出改变的所有选项都摆在了台面上，不排除动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表示，他们期待两国合作的新纪元。双方在北京举行短暂会晤之后，蒂勒森说，我们知道通过进一步的对话，我们会加深了解，从而增进中美之间的关系。习近平表示，上个月和川普总统通话时，两位领导人都同意需要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合作。蒂勒森还说，川普总统期待未来有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不过双方没有提到该地区或者是两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中国是蒂勒森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他之前访问了日本和韩国。那么在之前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六与北京举行了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阐述了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要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的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面对国际局势不断的变化，美中有必要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他说，美国愿意同中国按照川普和习近平达成的共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从长远的角度拓展更加富有成果的美中关系。而在当天，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国单方面阐述对台的立场，并不能代表台湾的主张和关切。陆委会说，台湾的权益及核心利益应该受到尊重。陆委会还表示，台湾致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坚定一贯，台湾重视台美及两岸关系的均衡发展，期盼美国方面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对台承诺。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尊重两岸现实，透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创造两岸民众的长远福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亚洲的高调访问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在石油贸易上的彼此需要， 仍然是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了金额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和意向书，涉及能源和航天领域。另外，中国方面也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了讨论。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
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
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仍然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之外，沙特也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到10年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的保护伞的不确定。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十几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守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则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其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也让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实力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买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其出口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10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也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认为，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于沙特来说，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他同时表示，这不是中国和沙特关系的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90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
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的，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沙特现在不担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关系，中国人很小心，他们在权衡，他们没有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他们这些老朋友，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这些国家获得美国不肯销售的产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与日本重启中断了三年多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会晤机制可以避免俄罗斯的亚太外交过于导向中国。针对日本关注的中国威胁，俄罗斯既不会联手日本反对中国，也不会联合中国反对日本。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将在东京举行会晤。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2013年11月举行了第一轮的会晤之后，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日本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2+2会晤机制中断。普京总统去年12月份访问日本，促使双边关系再次升温，两国决定重新恢复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是双方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日走近能使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多元化，也可对中国发出信号，避免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全面导向中国。苏斯洛夫说，俄罗斯感兴趣通过与其他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来平衡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遏制中国，俄罗斯也不会减少与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俄罗斯更不会削弱或是废除上海合作组织。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必须让中国知道，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不意味着仅同中国一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也不可能仅通过北京来经营亚太地区。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日本可能提出中国威胁问题，俄罗斯的回答将是，俄罗斯既不与日本联手反对中国，也不同中国一起反对日本，俄罗斯将与各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名日本学者认为，领土纠纷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因此不会影响俄日走近。他说，中国咄咄逼人的举动让日本把中国看成主要威胁，日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倒向中国，同时鼓励和利用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外交行动。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俄罗斯还将关注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并想了解安倍与川普不久前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刚访问日本的情况。俄罗斯最近大大加强了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军事力量，还部署了新式的安舰导弹和其他导弹系统。日本希望在会晤中能够听到俄罗斯的解释，俄罗斯将说服日本增加在有争议领土上的军力，不针对东京，还想确保日本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的目的不针对俄罗斯。此外，双方也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双方这次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不会达成具体协议，但能够澄清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避免紧张和误解误判，消除不安，并能营造友好气氛，向外界传递两国走近的信号。双方将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计划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演将以反恐和海上搜救的名义举行。分析人士苏斯洛夫认为，同日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俄罗斯应该避免与日本的这些军事演习带有针对中国的含义。他说，俄罗斯同样不应卷入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中。苏斯洛夫说，俄罗斯的任务是既不投入美国的怀抱，也不投入中国的怀抱，俄罗斯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股独立力量，并建立起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两国对2+2会晤机制评价非常高，因为能巩固彼此互信，因此双方都感兴趣 重新恢复这一会晤机制。他说，俄日两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两国的互动合作水平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莫尔古洛夫星期六与日本副外交大臣在东京针对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问题举行了双方首轮磋商，两国各自提出并介绍了自己的开发方案。在二加二会晤之前，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还将分别举行单独会晤。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今年计划两次访问俄罗斯，他将在四月末和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并将在秋季再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经济论坛活动。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也将在本月末访问日本。参加二加二磋商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和鹰派立场而受到中国媒体的批评，但是在俄罗斯受到友好接待。他在担任防卫大臣前就曾受邀访俄，与俄罗斯各界互动和学术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与日本、越南等中国亚太对手国家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几个东欧邻国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多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欧洲流亡的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最近推出有关欧洲难民问题的新作品，不过有舆论对他的新作以及他的作品反映的人权观和艺术观做出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在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名为《难民船旅行法则》。展品是一条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面搭载了258名乘客，庞大的展品占据了一个展厅，组建和安放就用了2个星期。艾薇薇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At the beginning, I would say it's like personal journey.
起初，作品反映的是在我理解全球难民处境这个政治问题过程中的个人旅程，我的好奇感。
Global refugee condition.
作品问世前，艾薇薇曾亲赴希腊莱斯博斯岛，在那里的两年间，观察记录了从非洲和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
The law can be interpreted the rules.
这里的所谓法则，可以解释为规则或者是条例。而所有这些规则应该源自这次旅行，旅行应该决定法则，因为我们的人类智慧以及我们学习或者接受所谓文明的全过程应该永远得益于这样的旅行。
针对艾薇薇对欧洲难民表示的关注和理解，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一问题的尝试，舆论反应多元，有人称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改行关注欧洲难民问题。对此，艾薇薇说，不存在孤立人权，人权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只关心局部，这样的价值观是狭隘绝望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多位在美国的中国访民3月16号在纽约法拉盛开会，商讨下个月前往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向预计4月6号到7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高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除参加访民工作会议的20多人外，另有约10位因故无法到纽约参加聚会的访民也电话表示会去佛州上访，包括老上访户李焕军、马永田、顾佩珍等。访民会议的召集人、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表示，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曾在华盛顿访问时遭到访民成功拦截车队的习近平曾2次批示要求解决旅美访民提出的诉求，切实解决问题。赵岩称， 但是地方腐败势力和中央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余孽蓄意将访民污蔑为敌对势力，拒不执行批示精神，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在无奈情况下，访民只能再次借习近平访美赶赴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尔拉戈庄园向习近平请愿，一是对习近平批示表示感谢，二是强烈要求继续关注访民权益，排除干扰，尽快解决旅美访民的问题。近年来也被迫走上维权上访之路的赵岩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旅美访民不是敌对势力，没有政治诉求，只是要求当局解决各自的上访冤情，而且这些访民已经达成共识，任何人一旦获得经济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立即退出维权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你各级政府都不给人民尊严，你那法律不好使，都是花架子废纸，那我就得给你讨个说法。
虽然他批示了，但是底下不给解决，等于
就等于打习近平的脸的。那地方政府都巴不得习近平赶紧下台，管什么访民事儿？因为他钱都摊到自己兜里去了，习近平让拿出来，那他能愿意吗？
地方官员说什么敌对势力啊，什么勾结了？
对，傅振华几次打报告都说我们是敌对势力。我们手里没枪没炮，怎么敌对呀？
你们的诉求呢？基本就是每个人
诉求就是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个人权利，把自己的冤，你抢了人家的房子，你抢了人家的钱，谁欺负过老百姓？要求法律追究，依法法办，你就该法办。大家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被逼到美国来了。访民呢都是非常守信，自己问题解决完了就撤出，那别人呢也不会有意见。我那天在会上也说，我说谁在习主席来之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给你解决问题了，你都不要再参加这个行动了，大家都同意嘛。
过去多年，国内一些访民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展开维权活动，开始先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许多访民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经先后十几次拦截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国际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下旬对美国第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停留期间，习近平的车队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造成交通短暂停滞。在现场混乱中，来自吉林走过12年上访路的马永田被美国特勤局逮捕，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交涉下几个小时后获释。来自北京的李焕军也曾用躯体阻拦车队喊冤地状。随后，中方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出来和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诉材料，并和李焕军合影。习近平2016年3月31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和安全峰会，车队在白宫附近再次遭遇来自中国访民的拦截，其中李焕军在被美国警察拘捕时肩胛骨骨折，被迫住院手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两会在3月15号，在一片平淡声中落下了帷幕。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两会没有亮点，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大会议之前出现任何的变数，而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习近平对权力的进一步掌控。分析人士还说，2007年对习近平来说将是他摆脱前任的束缚、大展宏图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政治秀在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结束。
有媒体分析，这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要的十九大会议召开前夕出现任何麻烦，这也是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体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h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that this was a smooth process intended to show more unanimity than differences of views.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开会的过程很顺利，这样的目的是展示团结而不是分歧和不同，让更多人站在已经变成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的身后。
这次十九大前召开的两会与五年前确立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十八大前的两会大为不同。五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从而拉开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习近平对手的薄熙来的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指出，刚刚结束的两会政治气氛的沉闷与五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并非没有关联。报道格认为，2017年对习近平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年习近平可以摆脱前任们给他的制约，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通过对一些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在中共发表的公报中，习近平已经被称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六次提及“习核心”一词。李克强强调，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并呼吁各级政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斯坦林根是挪威的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即便是十九大，也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lready, and is the absolutely domineering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他已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人物。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十九大只会进一步巩固这个现实。我认为十九大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只不过是对习近平的再一次确认，确认所有的一切在掌控之下，在习近平的坚定的领导之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道格认为，2017年是习近平启动执政体系2.0的开始。他说
In 1.0习近平 was having to work with a leadership that wa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在 1.0 的执政体系当中，他必须与领导层中那些背景与他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了习近平与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前任们的妥协。他们并不赞同习近平的执政重点。包括改革以及习近平一直宣扬的政策。我相信到了 2.0 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人，他们支持他的政策重点。
报道格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上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削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把人数从目前的7位减少到5位，以确保缩小领导层的分歧。第二，就是王岐山的留任。根据中共对高层领导年龄的不成文的限制，到今年7月已经69岁的王岐山似乎不得不走人。报道格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形式留住王岐山。他说，我认为他会找到办法留住王岐山，不管是作为顾问还是资深顾问，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角色。报道格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刻接手军委主席的职位。从他将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位减少到7位来看，习近平应该会做成上述两件事。他甚至也不排除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寻求连任的做法。报道格还认为，2017年习近平将寻求发挥更多的世界领导作用。 2017年1月，习近平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是首次参加这个经济论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讲话中说，如果美国撤出世界领导的地位，中国很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领导人。今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格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展示操作系统 2.0 的另外一个舞台。届时，习近平将向外界展示他这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另外，今年的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也将会烙上习近平的印记。报道格说，这样的习近平在短期内对世界有好处，但是长期看来未必，因为权力和权威得到巩固的习近平可能会更激烈地捍卫中国所认为的最敏感的利益。比如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设立贸易壁垒，习近平和中国都会全力的反击。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也都会如此。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由于司法当局要求查阅他所代理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他需要整理案卷，不得不停止办案，要休息一段时间，而代理谢阳的案件也要暂停。陈建刚此前曾向外界披露，中国709大抓捕案中的律师谢阳被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因代理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山巅案而不断受到有关当局关照的北京律师陈建刚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不是要停业半年，但确实要迫不得已应付一下有关部门搞事，需要整理案卷一段时间。
现在在查我上一个查我一些档案的事情，我可能这段时间我要停下来，我觉得我不能再办案子，就是我要也要休息一下。
基本就这半年你不接案子了是不是？
对，我也想，因为这一件事情现在司法局老是找我，他们正在搞我其他的案件嘛，让我整理什么在什么地方的案件，然后把材料交给他们，他们在那搞那搞。我也确实是本来打算是想休息一段时间的。
哎，最近这个压力比较大哈，官方给你的压力。
是是。
那这个谢阳这案子你也没法办了吧，是吧？
现在属于停顿状态。
我看你因为17号还发东西了呢，说会见都不行，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就没有任何理由，他们想随时这样搞，随时可以的。你拿什么和他们讲都讲不通，法律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如。
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的陈建刚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长达17000字的两次看守所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详细披露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起被拘捕后头半年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和酷刑，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表示关注。而欧盟对外事务部1月28日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对酷刑表示关切，要求立即释放谢阳等仍在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也在网站上转发了欧盟的声明。为回应国际社会对维权律师遭受酷刑的关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宣传机器从3月1日起在媒体和电视上对709案另一位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舆论审判，让江天勇在媒体上认罪，承认捏造湖南维权律师谢阳被酷刑的事实。陈建刚律师3月3日发表上万字的会见谢阳的前后的声明，逐条回应环时对江天勇的认罪采访，坚决否认揭露谢阳遭受酷刑的会见笔录与江天勇有任何联系。随后陈建刚3月5日再发表就湖南省检察院对谢阳酷刑所谓独立调查的追问，提出一系列质疑，请检察院回复并公布调查全文。此后陈建刚律师3月10日在网上发布一段30多分钟的视频，讲述他几次会见谢阳及制作会见谢阳笔录的过程。 称对笔录的每一个字都承担责任，严厉谴责环池、央视等官媒所谓谢阳遭酷刑是为了迎合西方凭空捏造的报道，要求检察院、央视等有关部门拿出证据与他公开对质。陈建刚律师还激动落泪，称留下这段视频是请外界记得，如果将来哪天他失去自由，对外说笔录是假造的，那一定是他像谢阳那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会被拿家人儿女相威胁，否则他不会屈服。陈建刚律师3月17日再次发表声明，谴责长沙第二看守所已连续18天禁止辩护律师会见谢阳，要求长沙警方停止渎职违法行为。记者几次拨打长沙第二看守所胡副所长的手机都被挂断。此外，被长沙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的辩护律师谭陈寿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表示，他17号下午按通知前往南宁律师协会，以为会就他寄达的江天勇接受环池采访仪式的律师意见举行听证，结果律协收下他带去的材料后就叫他走人，明显是走形式而不是维护他作为律师的会见权，让他感到非常失望。江天勇的两位律师谭陈寿和陈进爵3月1日和16日两次发表关于江天勇所谓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仪式的律师意见，严厉谴责长沙警方3次拒绝律师会见江天勇的申请，理由都是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声明强调，但是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无关人员和环时记者却优先于律师见到江天勇，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典型滥用公权力的违法行为，是媒体抹黑与舆论审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有关官员说，3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村庄，炸死4人，炸伤8人。有关当局说，包括一名男子和2名妇女在内的炸弹杀手针对的是马伊杜古里市附近的乌马里里村，那里是博克圣地极端组织发动的7年反叛活动的中心地区。有关官员说，死者中包括一名巡夜人员以及一名妇女和她的2个孩子。还没有人宣称对事件负责，但是袭击类似博克圣地组织以前进行的炸弹袭击。博克圣地一直试图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建立伊斯兰国。联合国说，7年来，博克圣地的暴力活动使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至少2万人丧生。这个激进组织因争夺领导权斗争沉寂数月之后，最近加大了攻击行动的力度。博克圣地2009年开始武装对抗尼日利亚政府，自那时以来，商业通道和农业活动受到干扰。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掌权以来，成功地领导了打击博克圣地的军事战役。不过，博克圣地组织依然有能力发动导致人员死伤的袭击行动。暴力并非局限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而已经蔓延到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星期六，一辆辆汽车运载着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开始从他们控制的叙利亚东部城市霍姆斯的最后一个社区撤离。到目前为止，有近1500人已经从阿维尔社区撤离，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他们的撤离是本月早些时候在俄罗斯支持下所签署的一项协议的一部分。霍姆斯市长巴拉斯告诉法新社，423名反叛武装的战斗人员已经离开该地区。他说，不会有任何一件武器或者任何一名战斗人员留在阿维尔社区。这些战斗人员和他们的家人正被送往土叙边界由反叛人员控制的北部城镇贾拉布鲁斯。 官员们说，撤离行动将持续几个星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已故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1973年创作的一幅毛泽东画像将于下个月在香港拍卖。由于画作的主题具有争议性，能否吸引到中国大陆的买家还要打个问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幅出自美国著名艺术家安迪·霍沃之手的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下个月将在香港拍卖。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拍品被认为可以吸引到约1500万美元的出价。然而鉴于画作内容的争议性，中国大陆的买家或许需要考虑再三。
如果他们对艺术史、艺术历史上发生的运动以及伟大的艺术家的看法与我们相同，那么这次拍卖会少一些争议性。你会把这幅画看作是一种形象，也是一段时期的一个画面，一个特定的时期，70年代的世界。但是你也可以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议题，这要看情况，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吸引中国大陆买家的兴趣还为时过早。
这幅毛泽东画像是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霍沃1973年的作品。安迪·霍沃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肖像画为模板，创造了数百幅毛泽东的画像。在这幅1973年的作品中，毛泽东身穿红色中山装，而在同一年安迪·霍沃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中，他用花俏的颜料给毛泽东涂上了蓝色的眼影和粉色的腮红。
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任何政治的问题而却步，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面对的是严肃的艺术。
安迪·霍沃的毛泽东肖像画2013年曾被拒绝在中国巡展。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曾发表文章解释该展品的缺席原因是远超出了官方能够接受的尺度，但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用艺术而非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简讯。美国政府呼吁人们就建造美墨边界的围墙提出建议，这是川普总统在就职典礼之后下令采取的首批官方行动之一。广纳谏言的呼吁由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发出，这是朝着建造数百亿美元围墙项目所迈出的第一步。这个机构正在寻求设计师和建筑商的竞标，这些人准备建造围墙施工计划的原型模型，按比例缩小，每个大约10平方米。今年晚些时候，有关方面将根据他们最后决定如何以及由何人建造这道围墙。如官方文件所说，成品规格明确指出，这道围墙将是一项大规模的建造项目。政府要求由混凝土建造的这道围墙高9米，向地下延伸2米，而且外形壮观，能够抵御几乎任何的袭击。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他那个时候他曾经把建造围墙视为其竞选的主题之一。他说他希望建造一个高大美观的围墙，政府的招标反映了这个愿望。他宣布围墙完成之后要令人赏心悦目，至少在北边或者面对美国的围墙要这样。星期五官方公布了两份非常详细的招标公告，每份长130多页。一份提出建造一个坚实的混凝土围墙，另一份提出建造一个有透明出口的类似的结构。这很显然是为了便于边界警卫使用。围墙的规格提到，在某些情况下，受当地地形的影响，完工后的围墙的有些地段可以矮于9米。这两种围墙都必须形成多种功能，避免人们攀越围墙，或者是用钩子勾住围墙的墙顶，而且必须具有让车辆和行人可以通过的电控门。3月18号是台�湾太阳花运动的3周年，台湾一些民间团体在立法院外面举行318三周年监督条例不能再等的集会。 当年的学运领袖林飞帆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记得当时主张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承诺。他说，目前的关系，两岸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是完成民主法治规范的最好的时间点，把应该要完成的民主法治规范建立起来。他希望民进党不要错失机会。三年前的中研院研究员，目前是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的黄国昌表示，由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排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很荒谬，不知道是国民党要给民进党难堪，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他说，时代力量支持扩大其他委员会联席审查，不同意由内政委员会单独审查。立法院民进党 党团总召柯建民日前表示，现在的两岸问题并不是监督条例最重要，民进党身为执政党，在两岸问题上有自己的节奏和步骤，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问题的监督一定比国民党强。而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总召廖国栋说，民进党当年鼓动318学运，让两岸监督条例无法完成，现在执政之后也不愿意触碰两岸监督条例，真正失去立场的是民进党。他希望为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两岸关系的缓解，朝野坐下来进行协商。三年前的3月18号，以学生为主的反服贸、反货贸的太阳花运动占领了台湾最高立法机构立法院。在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不召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党团协商会议之后，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学生于4月10号结束占领。预计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将于3月22号、23号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草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面向外国游客的美国旅游业支撑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在下滑，很可能跟川普总统寻求执行有争议的对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制有关。通过网络搜寻发现，不仅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受到影响，很多主要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一些旅游专业的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降低了一些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的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受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5年级小学生。
米娅说她仍然希望访问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基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感谢您收听，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六早上，在法国巴黎的奥利机场，一名被怀疑与伊斯兰激进派有关的法国人，高呼为安拉而死，并且试图抢夺一名女兵的突击步枪，后来被击毙。检察官说，这名男子被确定为39岁的贝勒卡塞姆，他看来是想夺枪向乘客开火。在机场客运大楼巡逻的这位女兵的两位战友，在她开火之前把她打死。这次攻击事件迫使机场客运大楼关闭和疏散，一些乘客和工作人员逃离了现场，还有数百人被困在已经降落的飞机上。警方没有提供有关这次袭击的动机，但是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反恐部门正在进行调查。嫌疑人的父亲和兄弟星期六被警方拘留，警方说这是例行程序的一部分。有消息说，贝勒卡塞姆在持枪偷窃一辆车辆并驶往机场之前，还在酒吧威胁过其他人。朝鲜星期六进行了一次新型的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这显示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朝鲜官方的通讯社朝中社星期天报道，朝鲜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试验，金正恩对现场进行了指导。韩国的媒体韩联社说，朝鲜公布的照片中的发动机与去年九月试验时所用的推力为80吨的发动机相似。一些专家说，如果朝鲜把四个这样的发动机捆绑在一起，作为洲际弹道导弹的一级助推器，飞行距离可以飞到美国的本土。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警方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遇刺案中发现了新的嫌疑人。马来西亚警方说，这些嫌疑人包括一位他所称的重要人物，但是目前还不便透露他们的身份。2月13号，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受到袭击，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有两名女嫌疑人已经被控犯有谋杀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说，他们期待两国合作进入新的纪元。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短暂的会晤。蒂勒森说，通过进一步对话，我们会加深了解，增进美中之间的关系。习近平表示，上个月和川普总统通话时，两位领导人都同意需要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合作。三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一个村庄，炸死4人，炸伤8人。有关当局说，袭击者包括一名男子和两名妇女。袭击地点是博克圣地极端组织发动的7年反叛活动的中心地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事件负责，但是以前博克圣地组织发动过类似的炸弹袭击。美国政府呼吁人们就建造美墨边界围墙提出建议，这是川普总统在就职典礼之后下令采取的第一批美国联邦政府的行动之一。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